今天是2024年3月22日，欢迎来到炯炯电台。因为我从前天开始感冒，然后应该是在可能差不多在13号的时候去医院健检，然后当时就中标哦，不知道是谁传染我的感冒。再来这个嗓子还没有恢复，所以呢今天要上的这一集是在周三的时候的直播内容，有经过剪辑，有稍微的剪辑之后哦，就请大家先听这一集内容。好，就这样子，那就是也请大家就天气多变化，多注意身体健康。我的聊天室窗跑哪里去了？晚安。啊，山上好冷啊。不知道为何起风了。今天那个影片封面，直播影片封面的这个部分，是在玩 AI 图片的时候随便选了一个背景哦。现在就是 AI 真的很方便，甚至有时候我们要拍一些业配图啊，什么外景啊之类的，我听说有些人他们就已经直接省时间了，在家里换一换衣服，然后把背景一换，那个照片基本上看不出什么瑕疵的。尤其是用付费软体，付费的 APP 已经可以把你的就是前面的前景跟背景融合的天衣无缝。我刚刚就随便，我还是用免费功能，我用一个叫做 Photo Room、哦、这个是台湾的一个，诶，是 Cyberlink 那个厂商，反正这是很厉害，秀联科技这个厂商，他开发了很多 AI 的软体哦。他们这家公司是以前做 PC 软体的，然后后来现在在做就是进军 APP 之后，他们做了很多很好用的 AI 软体。这个光是免费功能就可以，就是无痛去背，再加上做出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 AI 图，甚至包括说我只要照我自己的一张就是脸照上去了之后呢，他就可以帮我换装，我想要换正装啊。换成那种外国的奇特的民族服饰啊等等等都可以做出来，只是那个人的身材可能未必像我，但是呢其实足够用了。对一些想要做证件照沙龙照的人，就是如果说不是真的对你的身体的资讯把握的非常详尽的人的话，他其实的确是有可能被 AI 的合成图片。哇，你看现在多方便，现在不用进摄影棚啦，你就随便这样子拍一拍，人家就帮你，你有你那一张脸随便帮你融合各种各样的照片，这需求全部都满足了。哎，就七龙珠作者鸟山明去世之后啊，就是属于一种有一点小 emo 的一个状态。那我想哎呦，突然好想看七龙珠哦。然后我最近晚上啊，睡前我会看书，然后最近嘛就想说哎，这个来看一下七龙珠动画好了，然后就从第一集开始看看看看。其实我小时候看的比较多的是成年漫画，我应该有提过，因为我家里是我爸很爱看漫画，但是我爸看的漫画都是青年漫画成人漫画，尤其是带有很多这种色情的成分的，所以我从小都在看青年色情漫画。那当时我爸他有看城市猎人，城市猎人已经算我看的最不色的一个青年漫画了。要不然你看他平常他给我看什么眼镜蛇啊、商追人啊、自由人啊、那个赤泽武艺的那个外太空的那个系列啊什么的哦，就是那种各种裸女啊、各种这个爆衣服爆掉啊、各种奇形怪状的体位啊什么，小时候都看不懂，只觉得很奇怪，这些女生为什么穿那么少，然后动不动衣服就会不见，然后到底为什么这些人很喜欢脱掉衣服，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后来想，大家都在想一想啊，成人漫画原来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是看不懂，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想要脱衣服这些人。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接触到七龙珠的呢？七龙珠不是我爸会看的漫画，可是我堂哥那个时候就，你看大概是在我可能六七岁，我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我堂哥跟我大伯父他们就被我大姑姑就接去加拿大，他们就全家移民加拿大，家里就是在台湾的东所有东西都卖掉了。当时他们就留下了两箱漫画，其中的一箱漫画呢就是七龙珠的，我记得是到第33集，1到33集，就是孙悟空打赛鲁变身成超级赛亚人的那一集就结束了。那一到三十三集呢，我就是从那个大概六七岁的时候看，就看反复的看，因为我只有那一套少年漫画，然后那一套少年漫画我比较喜欢，就可能嘛，就因为心智年龄会比较接近 我那个年龄层，不然我看我爸的漫画，虽然我也看，就小时小朋友就是喜欢看图画，可是我看不懂那些色色的那些奇怪的剧情，所以七龙珠我很喜欢。然后当时我也有看怪博士与机器娃娃，就是因为只到33集，然后小朋友就没有钱去买新的，所以就一直到那个时候是七龙珠其实已经完结了，可是很多年就是在完结后的很多年，我仍然一直在反复着看，就是悟空突然爆发变成金发超级赛亚人那一集，就到那一集就结束了，你知道吗？这样子一卡卡卡，然后我后来那个十岁以后离开台湾，那套漫画我已经失去了，我也没有那套漫画，但是我就一直在记得，就是所以到底变成超级赛亚人了之后怎么样了。然后我是到30岁以后，甚至是在我生病期间，是在我生病期间我突然想起来我还不知道变成超级赛亚人之后怎么样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转漫画来看，然后我才终于看完了七龙珠，其实整整隔了20年我终于看完了这部漫画。就是蛮有意思的是，我中间其实我有玩七龙珠的电动玩具，所以我其实零零碎碎的大概知道，就是虽然不知道原作故事怎么进行，但是我知道哦，不对，那个孙悟空是打佛里沙，不是打赛鲁啦，哦，赛鲁是悟饭杀掉的。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后来悟饭变得很强，悟饭也变成超级赛亚人，也是超级强的超级赛亚人，是因为后来七龙珠完结之后他有出超任，就是在那个超级任天堂的游戏主机上面他有出游戏，然后那个时候我有到我朋友家去玩，他是那种横向的对打游戏，有也有搭配一些那种他是 arcade 的 game， 但是他是剧情里面就看到了是悟饭杀掉了赛鲁的那段剧情，所以我是借由游戏后来零零碎碎的知道了一些七龙珠的这个完整的故事。然后至于说后来什么悟天又出生啦，啊，然后又出现了魔人蒲啊等等等等，都是我后来补完的，那我30岁以后才把它看完了。反正就是很怀念，但因为那套就是在33集以前我真的看过太多次了，看到了对每一个分镜篆刻在童年记忆中的一个，就像是你光是看那个故事你就会回到那个情境，回到你那个年龄的时候。后来再回去看七龙珠我觉得很感伤，长大之后虽然有看了很多漫画跟动画，但是跟小时候那时候最喜欢看反复看的那个漫画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然后所以连续看了几天之后甚至有点缓不过神来，看了一个晚上，哦，去做那个健康检查嘛，然后那天晚上不是拉了一晚上的肚子嘛，然后连续好几天其实我没有办法调舞好那个作息，我就在看漫画，看了一晚上的七龙珠，然后在白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恢复不了到那个工作状态，就是有一种我脑袋好像又回到年轻时的那种，到底是天真呢还是笨呢，就是那一种精神状态，然后其实不觉得自己有到快40岁那么大的年纪，我觉得是很不可思议，进入了精神时光屋啊，这果然就是那个业配的文章都写不好，所以后来是缓了大概两三天之后才再回到工作的状态，但是就觉得哇，这种状态真的不可思议，就是你看一部漫画然后完全把你的那个精神又带回去了，然后以前的那个小时候的事情都会记得清清楚楚，已经过了2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诶，不对，对我来讲是第一次看七龙珠是在32、33年前以前啊，就七龙珠还是很好看啊，虽然明明那个时候我很喜欢七龙珠，可是倒是没有像一些纯真少男一样哦，在因为小时候很喜欢七龙珠，所以长大之后就收集一大堆什么七龙珠的周边啊，然后他们模型玩具啊，然后继续玩电动，好像都没有诶。好啦，然后哦对了，我要说一下，就是最近可能会看到我很少提时事的东西啊，这个不是我刻意的，一方面是我工作太忙，但实际上以前就算我工作再忙我仍然会去刷一下脸书动态啊， YouTube 也会这样扫一下啊，可是我的脸书现在不知道演算法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怀念七龙珠一段时间嘛，然后就去点，就是我的首先是我的朋友动态中开始有一些人缅怀七龙珠，就开始写一些关于七龙珠的文章或是发七龙珠的一些图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很捧场，每一个人我都会点进去看一下，其实我也没按赞也没留言，但是就这样反复了几次之后，从第二天之后呢，我的脸书墙动态墙上现在充满了世界各国的人在发七龙珠的东西，我怎么都洗不回去了，我想要看别的东西都不行，现在就是打开脸书都是七龙珠，我想其实也没有想要看那么多啦，然后我想说算了，就真的看不到别的东西了，傻眼欸。所以那个外面后来就他们在你们在发生什么时事啊，比如说什么就很悬啊还是什么东西，哦，我都是一直听人家一直反复讲完讲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我不知道欸，然后我还要去查， 我要去搜 YouTube， 搜还特意去查那个关键字。以前我从来都不用去搜寻关键字来了解一件事情的，因为但现在我的动态墙就已经被七龙珠所占领，我看不到别的东西，太古怪了。而且前一阵子我也要讲，他一直在推给我七龙珠之前，他一直在推那个什么上送的福利莲这部动画，我没有很喜欢，我看到一半我就想说放，先是算了，就是先等他完结再讲。哦，对，我想到了，我可能发贴文有一次稍微有提过福利莲，然后之后就是他就一直给我送福利莲，你说真的很烦。所以他现在从福利莲换到真正的七龙珠，我还是看不到别的东西。但我真的，我不是特别去搜的话，我不太了解现在发生了什么时事。晚安，夏卫先晚安。小猪羊一生君推完美晚安，印晚安，阿哇伊晚安，卡卡米晚安，阿帕猫晚安，田君晚安，君君君君晚安，风自己晚安 ，QQ 放晚安，阿翔晚安 ，Q 晚安，伊川倩晚安 ，L 晚安 ，PT Girls 晚安，张独行晚安 ，UR 晚安 ，Crazy 晚安 ，Looping 晚安，嘎嘎晚安。什么啊？灵异教师神眉那个也很色好吗？以前的漫画不分级的，所以真的就是很那个，有很多福利的画面。Sunny Love 晚安，嘟嘟茶晚安。来，就是分享最近看的一些作品哦。我们现在讲一下就很玄啦。其实我觉得就很玄这件事情蛮扯的哦。我就真的跟那个蹦板，那个人叫蹦板，对不对？我在此之前从来不知道蹦板是谁。那因为他这次的那个因为踢爆了有否西，他们这两个的名字都好怪哦，蹦板有否西。好，就是他因为踢爆了有否西的一番讲诈骗的事件，是我才去扫了一下。他的确呢是一个外表跟形象很容易让人家误解的人，就是一身的刺青，他是两只手的那个都是真的刺青吧，然后又戴金链子，然后那个穿的样子，对，就是八加九。反正是整一个身行头你就知道，就是八九，然后是他的频道上又喜欢炫富，反正就是不是我会看的那种频道内容啦，也不知道，好像感觉是自己有事业，然后是一个老板，然后顺便出来做自媒体的那种感觉。现在真的是拍影片的人很多啊，各种各样身份的人都有啊。这次事件好像就是蹦板哦，这个人他其实知名度也不算是特别高，但是也算是有一个十几万订阅的 YouTuber。他是受到一个人的委托，那这个人就是说他再不疯狂就等死哦。这个再还是错别字的那个再，就是这个团体他之前不就是有很多团员出走嘛，那个时候就是闹了一些小小的纠纷。总之呢，然后后来再不疯狂就等死，那个一度有达到百万订阅的这个 YouTube， 蛮妙的，这个百万订阅 YouTube频道我也从来没有看过。好，反正就是这个整个团分崩离析之后呢，基本上就几乎只剩下这个团长有否西，然后他就把这个频道改名了，改名叫什么老板好了没还是什么之类。好，就是那有否西依然以用他的本名以及个人身份在 YouTube 频道上走跳。他当时他也有经营一些其他的生意，比如说他之前他有到中国大陆啊去拍各种视频啊，就是有试着去中国大陆发展，然后后来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呢，那他有些小事业也仍然就是在做，像是他跟那个谁一样啊，草爷，是不是他之前以前跟草爷的交情很好哦？这个是我后来才了解的，其实他那一圈人的影片我通通都没有看过。好，就是他跟草爷，我怎么感觉这些人都是好像是八九一挂的，就蛮有那种气质的人。他跟草爷都是他们在有赚到几桶金的时候就大举的投资了抓娃娃机的事业。有一段时间抓娃娃机真的是蛮赚钱的，但现当然现在这个风潮已经过了。然后总之那有否西他还有 留一些店。那这次的纠纷呢就在于是他的粉丝也是他的这个店的常客的其中一个人呢，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他花了八万多块钱然后在他的店里面抽一个叫做一番赏的这种，其实我真的不了解这到底是什么，怎么会他抽了八万多块钱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因此呢，这个有否西的粉丝他就跑去蹦板那边向他求助，跟他说明了一下遇到的状况。然后这个影片一开始就是他跟蹦板说他先花了多少多少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对方的规则一直在改，就比如说本来一抽是200块，后来变成300块，然后变400块，然后一下子又跟他讲说，假如说全部包的话，然后就有两只手机，然后本来是一只手机变两只手机，然后反正他就是规则一直改，搞得很混乱。凤本这样听他陈述之后，好就好，没关系，然后他就跟着他去，然后在他身上有接着麦克风，听完了整个过程，发现跟这位仁兄他之前遭遇的确实是一样一致，没有错。而但是他发现他觉得最怪异的事情是，不知道好像抓娃娃机还是抽奖，他这个消费已经达到了一个数字，照理讲就比如说他为了抽 iPhone 然后去不断的去消费嘛，比如说 iPhone 一只是5万块钱，你合理来讲如果他超过已经花了超过5万，那店家就应该直接就把 iPhone 就给他了，把那一只 iPhone 就给他了，就是这个是他有一些规则啦，要不然的话你等于是博弈。然后再加上呢，他应该日语做生意的手法很奇怪，就是蹦板他在那边偷听的时候，他听到了察觉，你不可以什么一直在改规则，然后本来一抽是多少钱，后来又变成一抽又涨价什么的，他看到这整个状况他觉得不公平，所以呢听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冲进去，然后就开始跟那个有否西对峙，然后这整个影片呢就是蹦板跟有否西和他这个店里面的对店长的这个在一起，但是主要是在两个人的对话。那有否其实明显的他非常的慌张。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点带风向，还是有什么误解，因为其实我真的很难以相信有否其实他之前也是好歹是开个几百万不止他那个跑车可能有1000万了吧，开好几辆跑车的人，他是一个这么有钱的人，他需要去骗他粉丝那几万块吗？我觉得很荒唐，他之前是真的是赚到翻掉，这么多钱的人为什么需要去做诈骗？所以我本来以为是有什么误解，所以有否其实他刚才慌张他开始解释的时候呢，其实我大概有 80% 以上其实我愿意相信应该是有什么误解，因为他看起来其实他讲话就好声好气的嘛，虽然让人的确一开始就感觉到他讲话好像有在隐瞒什么，就不老实，他一直在转移话题，不愿意好好的跟凤板就是就事论事好好的去回答他的问题，你一听他回答就已经感觉很怪异了。所以我本来以为是有否其实你这个人讲话就是这样子嘛，因为我懂有一些人他们明明可能没有在做坏事，可是他们讲话的那个躲躲闪闪的态度让人很烦躁，所以我本来以为有否其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讲话态度让人很烦躁，就没有想到是因为他真的有隐瞒的事情。结果果然哦，凤板呢他中间突然杀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让那个客人说好，那接下来、哦、我们就把那个铅筒让他不要对那个铅筒动手脚，我们现在就把那铅筒给包了。一群人就是在那边监视的情况下，那个年轻人呢就把那个牌一张一张这样子开，就这样子从头到尾盯到尾，然后呢全部开完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 iPhone 的钱，傻了吧。就是这个客人他之前跟凤板向他求助的时候也是有提到，他们的规则是如果要决定要包的话，那再怎么样他这个后面都是要全开嘛，是不是，不管有没有决定要包好像后面都是要全开，为了是要证明说那个铅筒里面就是这个一头奖。但是他说他有提到上次的一个状况，凤板没有在场的时候他们换了一个新的铅筒才拿来开，所以呢这个年轻人他本来就极度怀疑实际上他原本在抽奖的那个铅筒根本就没有 iPhone， 所以他还不管怎么抽都已经花到8万多块钱了，他还是没有抽到 iPhone， 他本来就在怀疑这件事情了。就算有我记得后来有开桌一个，但他怀疑那个铅筒是另外新准备的，结果你看嘛，这次就在凤板啊等人这样子监视的情况下，就是现场马上开那个铅筒，真的发现没有 iPhone。好，然后有否其实在那边开始闪烁其词，巴拉巴拉巴拉就开始讲一大堆，我就哦，这就悬了，就很悬啊。然后又开始讲说你们是不是要，我没有说你啦，但是你是不是因为不甘心抹黑我，他们叽里呱啦讲到听到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烦躁。他们怀疑的有原因，这是他看起来就是一个突袭检查嘛，本来就是因为我们怀疑你有做这件事情，那所以他才找人来求诉。然后我觉得很值得肯定的是，那凤板也不是一开始就马上就显露出他的恶意或者是很针对，就说啊你就是在诈骗啊干嘛干嘛，没有，他就是很客观的来跟他讨论说、哦、我觉得你这样子赚做生意不公平，然后呢他也只是把钱拿出来说好，接下来我们就把牌都包了，其实是跟他好好在谈。你看他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讲说你这里面一定没有 iPhone 什么的，他就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只是在那边盯着那个铅筒，结果最后真的让他开出来就是没有。哇，那这是被抓个正着嘛，这不可能太巧合了，这99%，你说这是别人要害他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不可能，因为没有人去动那个铅筒，在相机底下店长你在旁边，然后那个年轻人这样亲手的开，他当时就说没关系我可以再检查一次，咱们再检查一次，还是没有，有否其实还在那边狡辩，你知道他应该慌了，因为这叫做赖不掉了、啊、结果当时也是觉得很火大，因为在有否其实他冲进店里之前，我就听到了这个客人 在蹦板冲进来之前，有否是一个对他的粉丝，他们之间的那个对话，我觉得 这超级过分的是，这个人是他的常客，是他的粉丝，是因为他的粉丝所以他愿意来这里消费。有否是当然也不是，他现在也不是混得很好，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说真的，就像这样看起来是他现在已经没落了，应该金流也没有那么大，所以粉丝才，而且这个我觉得很夸张，他的那个用来抽签的钱，他有跟刘否熙讲说是因为他车祸领了保险金，然后刘否熙还自己还在这边讲的好像自己很好心的说，哎呦，他我有劝他说你这个车祸保险金才下来不要吧，但是他问题是他还是做这本生意，结果你让人家花了半多块钱，然后根本就你签筒没有 iPhone， 最后连一台 iPhone 也没有啊，还在那边做好心说我给你两次你包掉什么什么的，他根本就是赌他说其实不会全包啦，他对他的粉丝这样子欸，然后这个粉丝就是本来看起来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并不好，因为他是拿保险金来抽签，当然我觉得这之中有太多奇怪的吐槽的地方了，为什么要拿保险金来抽这个东西，他是多爱刘否熙啊，哇，我要是我有这种粉丝的话我会很感动，我怎么舍得去割他，就是车祸你没有别的现金，你车祸领的保险金，然后你还是要把这个钱花在我的店里面，就是你怎么敢做这种生意，就当时觉得超生气，然后蹦板倒是他没有去多做他的这些情感上的抒发，就只觉得他很扯，就是他就被抓个正着，然后他还在那边顾左右而言他，还在那边就很悬很悬，到底悬什么，还说还甚至他不敢得罪蹦板，可能蹦板就看起来比较凶嘛，他居然还在那边影射说是不是这个粉丝他自己抽不到奖，然后自己不甘心所以搞我，你都已经被抓到了，然后你要不然干脆你就道歉了嘛，马上道歉有什么，他居然还一下子想要诬陷给店长，说是店长的主意巴拉巴在那边讲一堆，然后一下又想要诬陷粉丝，我看到这里我觉得超火大的，超级火大，真没见过这个人，这种人哦，店长是等于说是他雇用来或是不知道是他加盟还是怎么样的，那是合作伙伴，然后粉丝是供养他的，是这样喜欢他的人，然后他在这个镜头里面只是为了要切割自己的关系，他这样子对待他的店长跟粉丝，我觉得真的是，其实我本来真的以为他就是倒霉了一点，我本来想说他应该还是不错的人，只是因为他之前在他的那个团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时候都在讲自己是好人啊，都在说哦，就是大家都安排好啦什么的，他都讲自己是好人欸，但他现在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太夸张了，我对于其他的创作者我从来都不会去特别针对或者什么批评，但是我觉得像这种是犯法，这个是诈骗，这种是完全不讲仁义道德的，这种我也真的很讨厌，像以前我觉得创作者啊缺乏原创性啊，什么会抄袭啊，然后他们又各自吵架有纠纷啊，我都觉得哎呀，这个每个人的那个道德底线不一样就算了，也不至于说我到讨厌哪一个创作者，但是这个我觉得刘否熙太过分了，所以看完之后跟蹦板的感想我也感觉就是一样，就是蹦板他是没有讲什么具体的啦，我觉得他说蛮就是你很扯这件事，这三个字其实已经够了，他最过分的是哦，他以前他曾经是一个百万订阅频道的频道主，然后我都没有想到现在 YouTuber 哦，就网红是乱人是不是，网红做这个做那个，就我觉得 80% 以上的网红扯出来的事情他们比较是跟私德有关哦，私德你不要去伤害人就好了，但结果他都已经这样子了，他还伤害他自己的粉丝。好，今天这个就很悬这件事情的说闹，其实我没有打算说很久，我们差不多也说了20分钟了，就是我想表达一下这件事情实在太扯了，对吧， YouTube 已经乱成这样子了嘛。好，还有我现在没有在做 YouTube 对不对，再做下去所有做的自媒体的人都风评被害，人家以后一想到 YouTube 都会就会想到，你看都想到一些什么印象啊，我们要讲大家最喜爱的艾丽莎莎，她被法庭传唤然后没有请假就不出席，他真大胆欸，他想被通缉是不是，造谣坐票嘛，他被中选会告，被中选会告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中选会是用民事还是刑事去告的欸，就是他如果不请假也未出庭的话，第一次可能没事，他可以找各种理由，就比如说有可能那个出庭通知是寄到他家的户籍地址，他只要去打个电话跟法院的书记官说哦，就没有收到啊，法院他就应跟他说那请等第二次通知，也是没有那么严重啦，就是他可能还有第二次通知第三次通知，你们可能会想象说那种什么法庭哦，每次开庭就会搞得是多浩大， 搞得跟那个影剧里面啊，就哦大法官在前上面，然后没有没有，其实如果是告然后是第一次出庭的话，那个应该是侦查庭，然后所以在上面也是检察官，然后下书记官可能顶多就配一个，所以这是两个人的小法庭，而且是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跟很多人想象的说是那种开庭然后搞到这个整个画面很大阵仗，其实不是，没有没有，现在还在侦查庭阶段，这个国家的司法资源会用到更值得的地方去，所以不会给这个东西太多资源。他人在国外啊，对啊，他人在国外，可是他还是要请假啊，就是还是要，而且他现在人在国外，问题是他的出庭通知肯定是早在一个月前已经寄到了，而且是双挂号，寄到他的户籍地址也好还是怎么样，照理讲就是对方一定是就会收到他的回传，那是双挂号，欸，那管他在 哪个地方，他一定没有办法讲说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我就不出庭，他总是能找到办法去请假的。但是那事情也没有这么严重，就是一个小房间内开的一个小侦查庭，他就错过一次，那就要等第二次第三次通知了，就这样子，没有到要通气啦。好，那个来讲点轻松的话题吧。啊，对，我是前天去看一部电影哦，我当初看完可怜的东西，就 Emma Stone 的那个可怜的东西得好多奖哦，那部电影很喜欢。然后在同期啊，其实还有上映一部相对来讲比较小成本的法国片，叫做罪恶真相。啊，罪恶真相它那个原文是法文，我不会念哦，但原文要直翻译的话叫做坠落的解剖。这部电影我是看到我在我的同温层中有很多比较文艺咖的，比如说影评人啊，比如说平时喜欢作家，平时喜欢看一些这种比较文青味的东西的那群朋友还蛮喜欢的。最后真相他就讲这样子一个故事啦，一男一女啊，一对夫妻，两个人都想要以写作为事业，就是好像两个文青，好，你这样讲，两个文青结婚了之后，女方是从德国，是德国人，然后来到伦敦那边上学，然后男方呢则是从法国过去到英国伦敦，去在那边一个大学里面上课，就刚好认识了这个女方，然后两个人就结为夫妻。然后呢在经历了某些意外，主要就是他们两个人生下的小孩，那个小儿子因为一次意外事件，妈妈把小孩子交给爸爸短暂的照顾几天的期间，那个爸爸却因为太忙碌于写作就首先他错过了要去学校接小孩的时间等等，然后他匆匆忙打电话给保姆，然后保姆再去接的时候又迟到了，然后在保姆在带小朋友从学校里返家过马路的时候呢，就遇上了车祸，然后小孩子就视觉神经的永久的损伤，这个眼睛视力非常非常弱，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东西就是了，反正就是变成视障的小孩。那经历了这个创伤之后呢，他们就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在医疗上面，然后在英国就没有办法去居住了，他们就搞到就遇到了 financial problem， 然后最后男生呢就决定就是为了他们的未来，然后也为了要好好重建他的事业呢，就带着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呢一起回到了他的法国的老家，而且因为他们没有钱租房子，所以他回到了这个男生，应该说男人啦，男人在小时候居住的那个山上的一栋房子，反正就是远离都市，在一个很冷很就都是雪地，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荒凉，就很像我这个地方住了，比我这个地方住了还荒凉，就在一个山上的小屋里面。他一方面他就想要修缮这个房子，然后希望可以出租这个房子以稍微让他们争取一些宽裕这个经济上的宽裕，反正就是一家人就回到法国，然后在这个山上遇到的事情。这个故事呢就从他们已经搬到了山上过了快要两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开始。这个女主角妈妈她在屋子里面正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她听到男生在这个阁楼故意的放大的声响，然后这是暗示着他们两个的感情不好，因为他明明在这边做采访工作，可是他那个音乐的音响就一直放了超大声，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采访作业，所以记者也没有办法去采访，他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不久呢，小孩子本来在外面遛狗，遛着遛着准备回家，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却看到他爸爸的尸体就躺在雪地上，看起来是从屋子的阁楼上面掉下来的。好，然后总之呢，因为在那个山上那个荒山野岭的地方啊，不可能有其他人，然后那个记者已经离开了，小孩子不可能去杀他爸爸嘛，留在家里的只有他妈妈，检察官就验尸啊干嘛干嘛的，就是检方的所有人都认为这不可能是自杀，肯定是那个妈妈痛下杀手， 整个调查的方向就是往就是他杀的方向。如果是他，只要能够证明他是他杀，那么凶手几乎就一定就是这个妈妈。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就找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就是律师，帮他去辩护这样子。超小成本的一个电影，好像就两个场景，这个房子跟这个法庭里面。在这个期间，因为儿子的所见所闻是非常重要的见证的部分，法院还专门就是找了一个就是特殊的照顾者，希望能够监视，让这个妈妈不要在法庭审理这个案件的期间对他妈小孩施压，就是一直要看着他，不允许他跟他小朋友暗示一些什么东西，怕他控制这个小朋友。然后这个小朋友也是在这个审理的期间，因为检方会不断的丢出各种对妈妈不利的证据，像一下要证明说，哎，你们前天晚上又吵架啊，哎，你看这个录音档，你讲话讲得多难听啊，然后又在怀疑说这个小孩子他是视障，他有些东西记不清楚，然后他有些证言尤其是前后矛盾，然后记忆混乱什么什么的，都在怀疑这个妈妈一定就是痛下杀手，其他人的那个证据啊，其实都一切都好像指向对她不利的整个过程。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就真的是蛮，它就是很文艺，就是文艺咖会喜欢那个电影，它的那个镜头拍的有够写实，甚至有时候让我就是晕到我有点吐，就是干嘛要写实成这样，有时候你会怀疑哦，他那个该不会就是用 iPhone 在拍吧，就晃到莫名其妙，然后有时候突然脸会靠得很近，不太像用电影的规格在拍，甚至很像是素人在拍摄，我不知道啦，是不是低成本低到他找了一个手残在那里拍，镜头超晃，你要说好听点是写实，说难听点就是这个人怎么手那么不稳，而且那个摆的角度都超怪异的，有时候你看他会突然的，假如说他想要拍说、哦、那个律师护送被告走进车里面、啊、他就莫名其妙从一个胸口或者从一个这个车尾的这个地方就啪啪啪啪好难受啊，那个视角背景，然后就让人怀疑这个摄影很外行，你看难得他浪费了那么漂亮的风景哦，就是真的这部电影拍的不漂亮，他的取景也都很怪，就会拍定点会拍到一个很奇怪，定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故事没有说很离奇，可是他对白写得非常好，他一点都不会让你感觉这个出戏啊，然后对于情节来讲他是有必要的，他是有慢慢堆叠然后延伸出一种气氛，然后人的那个对白写得很好，然后再来就是演员很强，演员可能甚至占了 70% 的功劳吧，如果演员他没有办法情绪演得那么到位，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后来我有看那个幕后的报道，是说可能直到电影结束为止观众都没有办法知道到底真相是什么，他说叫最后真相，然后他其实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夫妻两人之间的这个不然相处模式还有他隐含在他们内心的问题啊等等，就慢慢的把它解剖开来，你会感觉说好，我好像又更认识了一些了，哇，原来这就是关系中的日常啊等等等。如果是以前就有看过自己爸妈吵架哦，或者是有经历过关系中会有那种两面性，会感受到不管是家人也好还是夫妻也好还是男女朋友之间也好的不同面向的呈现、哦、如果你有这个感慨的话，你看这个电影的话你会觉得哎，这个可以投射到自己身上、就是很多人会从中取得共鸣，而且因为演员的演技真的太好了，我看到有一个影评是谁的，我觉得他的总结观点我很喜欢，就是说他说了最后真相，但是到最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相，尽管最后会因为小朋友证词的关系，所以让陪审团的他们的观点或是方向会变得倾向于好，我们相信被告是无辜的，你就会觉得那仅仅也是小朋友的选择，小朋友的选择是就算妈妈犯罪了，但是我仍然选择他必须要是无辜的，然后他不要入牢，他必须要跟我在一起然后陪我长大，就是感觉这是小朋友的选择，小朋友并不是选择相信他妈妈是一个清白的人，而是他最后仍然决定要爱他妈妈，而且他不认为妈妈就算做了这件事情是错的或是应该要受到惩罚的，至少他不应该受到惩罚等等等，有可能是这样，自由心证嘛，都是陪审团审出来的。然后呢回到女主角这边也是看不出来女主角到底有没有犯罪，幕后报道是说导演这个女主角演员有问导演说我应该要怎么演这个角色，然后导演对她讲说你就当自己是无辜的这样子演，最后连导演自己都不说那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很有趣的是他也不是说要合理化杀人这件事情，导演很厉害的一点是他最后可以让一个即使可能是真凶的人但是却引起我们的同情，不仅是让这个小朋友也是让观众就变得我们可以理解他，然后我们允许他最后即使真的做了这件事情他就算不抓应该也是可以的，是这种感觉啊。我觉得一部电影他如果他的剧本可以深入到他有这样子的渲染力的话，在某方面来讲哦，做到了一个一般的导演可能难以祈求那样子的目的，很厉害我觉得。 哦，你说法国电影很喜欢把那个整张脸就是靠得很近，是不是？他的摄影真的是超怪异的。好，那就是推荐给喜欢这种描绘细腻甚至有点丑恶的夫妻关系，及喜欢法国片哦。就这部电影真的很严肃，我觉得是比较喜欢文艺 feel 的人才会喜欢的。然后它没有任何一点点轻松的成分，可能是会有点温馨吧。然后狗狗真的很会演哦，有一只大狗狗很可爱。那个我们看下一部作品哦，下一部作品这也是我看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之前是一口气看到第五集，然后接下来我每集都追，叫做《极度不妥》。哇，《极度不妥》这应该是我在 Netflix 上面看到自 First Love 之后，哦，我算是觉得还算看得下去的日剧。那的确它也是蛮好看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想，男主角他真的很不讨喜。你看第一二集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打那个男主角，男主角就是一个阿伯，就是他有一个 OK， 有一个跟自己算是关系还蛮好的女儿哦，而且极度不妥，他其实就是在讲这个阿贝嘛，他在昭和时期，他是因为他是来自昭和时期的人，然后他有些时空穿越来到现代，然后才发现讲话可能构成性骚扰啊，讲话可能就是太过直白啊，会用一些很难听的字眼啊，等等等，到这个时代都变得的极度哦。政治不正确，或是不妥，或是就不管怎么样啊，啊，就是很多吐槽点。可是他的剧本呢，就试图想要，我觉得想要讽刺现在的过于正确的，反而没有办法，就是人与人之间达成更贴近的交流这样子的一个目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他想要表达这个思想，可是他表达其实不是很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干。比起这个编剧他以前做的其他的作品，因为仍然你会觉得。就算我们有些人现在，我们可能现在比较就是讲求政治正确没有错，可是我仍然认为呢，如果怎么政治正确啊，或者说太过的小心翼翼，然后导致了在处理某些事情的时候不够有效率，那个往往其实是人，是个别人的问题。像他里面讲啊，讲说是他一开始有一个很讽刺的一部对话嘛，那个有一个男上司嘛，他就被他的这个公司里的不知道是咨询官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对他说，那个男上司是因为他对他的女同事说加油，然后这件事情他就被责怪，对方就说你不可以对他说加油，因为加油会让他有心理压力，因为这件事情根本我觉得在台湾的职场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什么，怎么会对别人加油叫做给人家施职场暴力，我觉得在日本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就是他把一些过于夸张的这种根本就是假设出来的情境拿出来想要反讽这个现象的话，那就一点说服力也没有，因为根本就不可能会政治正确到这种程度。我觉得他想要表达不满，但是这个状况根本就没有。然后也确实你看，因为又加上这个男主角，不过他的表现实在是很不讨喜，所以呢我尽管就知道他可能想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很有温度的人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想要试图说服现在观众说哦，他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我们反而需要学习，但是在甚至到第五集之前我仍然不认同，而且他的里面的歌舞实在是太让人出戏了，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人生气，但是里面的歌都好难听啊。有些这种就是昭和风味的歌我知道，有些甚至是那种名曲直接改编的我都知道，可是那歌真的不好听，开始说教哦，日剧本来就超爱说教了，然后他们现在把说教的内容还放到歌舞里面去，更让人烦躁，你懂吗？就是说教在 double 就怎么会有人做这种搭配。然后不是我有个人这样想法，有很多本来其实还蛮喜欢这部剧的人，就是每次看到歌舞都快转，每一集都有歌舞，每一个演员都要很像迪士尼里面的公主，就是讲了好好的讲，突然那种灯光一暗，然后就灯光打下来，他们就开始唱歌跳舞，太说教了啊！其实我不认为有人会喜欢的歌舞的部分，为什么硬要塞这部分？我觉得太奇怪了。刚才我已经讲了说他想要讽刺的东西根本就不到位，对不对？可是我认为这部剧仍然好看的部分其实是反而是这种亲情的羁绊，是到第五集哦，就是到第五集终于啊，我就不爆雷，反正就终于揭露了。穿越过来然后来到现代，他能够做的一个更意义重大的事情是什么？其实这个主题就跟什么极度不妥是没关系的，那是一个穿越时空然后祖孙情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亲人之间的羁绊的。哇，我到这部剧如果没有这部分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就反而是另外一个部分，跟什么妥不妥啊还是什么时代啊政治正确都没有关系，是这个编剧好看，这一条时光穿越的线。所以我觉得对这部剧我也是感觉很妙哦。它最好看的是它的这个亲情哦穿越元素在里面，然后里面的一些角色除了男主角以外的其他的角色其实都蛮可爱的，就是男主角最不讨喜， 但是男主角就是也是因为后来有这个亲情的成分加成，的确后来他也有一些蛮英雄的表现，所以又为他加了一些分。那个真的我也是蛮推荐的，我觉得如果一开始看哦，不管你们是觉得他的编剧不够力啊，还是歌舞太尬啊什么的，因为你撑不下去的话，就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撑到第五集，如果还觉得不好看就算了，就是撑到第五集再努力一下，然后也许就会觉得好看了。那至少在近年来这部日剧还算是表现的不错了吧。最后哦，最我们再讲一部作品哦，叫做 Solo Leveling 哦，我独自升级。我都会讲啊，因为我个人啊真的没有很喜欢，我刚才讲我很喜欢七龙珠，对不对哦？但是我要讲的是哦，其实我不喜欢像是什么那个什么刀剑神域啊，就是那个本来很鲁的男生莫名其妙到异世界啊，或是说主角开挂突然变得又帅又强的这种设定，我一向都不喜欢。我以前会喜欢看后宫动画，但是我不喜欢主角又帅又强的设定。你是不是在想象你们是那个主角？主角全能哦，开挂的这个设定我真的看不下去。好，我跟各位讲，那为什么我看这一部呢？是这样子的。首先我看到 YouTube 上面好像是自习七七还是谁哦，反正就是某集他们有提到说哦，过年你可以看一下这一部叫做我独自升级，然后他里面有讲到男主角就一开始反正就很惨，然后就番茄汁都喷得很大力，而且后面又爽，然后又有剧情，反正他们就讲的评价很高。当时我就有一点印象，但是仍然呢，因为我看到网上有一个那个梗图就在流传，所以让我更不想看这部动画哦。两张图啦，一张是那个男主角升级之前的那幅鲁样，跟他那个能力点数点上去之后整个变整形的那个样子，就根本整形吧，能力点上去是怎么样？他是有点到颜值吗？那么肌肉长大之后为什么整张脸跟发型都会变啊？撑到几个月之内长得这么高，真的是我独自整形欸，就换了一个人了吧。吃了一个什么 debuff 魔法之后，是不是以后还会再长回以前那个样子吗？就好可怕，因为那不是他的脸，就是他升级之后整个人整形。然后超好笑的是，你知道，就是很多人都在吐槽，因为他是韩国的网络小说和动漫画改编嘛，所以他里面就是都是那种韩式画风。然后你知道韩式画风那个三角肌啊，加上那个腹肌哇，那个堆三层啊，不是怎么堆三层，反正就是很层次非常丰富的腹肌。看到的时候就我爸爸就觉得噁噁的，就本来一开始我还在想说哇，动画因为它是日本的团队做的嘛，其实相当有日本 anime 的格局啊。直到我看到了就是有一部分是在韩国动画里面常常会出现什么，就他为了要哦，我不知道你们不管是看，我觉得是黑暗荣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觉得在韩剧里面最常出现的套路，为了要让主角后来的报复或是后来的翻身啊逆袭啊变得特别特别的爽，他会把那个反对方的角色塑造的极其邪恶，就是光是他那个表现，就是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还是他那副嘴脸，都会让观众就是很气很生气，就想到就恨不得马上就可以逆袭。韩剧很喜欢搞这一套，日本其实还没有那么明显，韩剧超喜欢这样。男主角整形之后，你就看他遇到了各种渣哦，也常常那么前期啊，就他被欺负了多惨啊，干嘛干嘛啊，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在反过去打的时候呢，那对方就跟蝼蚁一样的轻轻一捏就死，他会让你有那种复仇爽感。韩国我觉得不管韩剧还是韩国电影里面超级喜欢这种套路，就是一定要复仇欸。日本很久以前啊，可能还流行复仇剧，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跟日本的一些历史文化因素有关，所以他们的全民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鼓吹这种我要复仇，然后我还得把对方要去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又丑恶的一个形象。其实日本已经脱离那样子的套路很久了。虽然我们说嘛，几种戏剧类型通常有什么女主角的英雄之路，然后是复仇嘛，基督山恩仇录，它就是一个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典型的复仇剧本。但是在日本通常来讲，他们现在如果你要让他们在这个年代再生出一个新的剧本来讲的话，那个复仇并不会是那么简单的是一方正一方邪，不太是会这样做。而且日本看他们那个降谱系漫画也好啊，流传下来这么多年，经过了很多的迭代更新，他们早就已经察觉说读者其实最喜欢的是亦正亦邪的人物。在韩国的影视作品或是其他的就是漫画也好动画也好，才没有出现这样的深度。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才够烂俗，也能够受欢迎吧。反派会坏到让主角就算杀他不会为他感到罪恶感，就他每次都要被折磨一番嘛，然后突然就是逆袭嘛， 然后之后就还会很惆怅，很惆怅的想一下说我的心中有某些东西在崩坏了什么的，然后还要他很装逼的把那个帽子这样戴上什么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好寒，看得有点不耐烦。我其实也是蛮好奇说一部在韩国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漫画，然后它要呈现成日本动画，我会怎么做。其实没有很多人说了说剧情那么好看，但是的确是蛮爽的，然后画风嘛就适应一下就好了。问我说要不要推荐的话呢，我就觉得因为是蛮特别的，是韩漫改编，用日文在讲着一大堆韩国的名字，觉得很新鲜。剧情上的话就还好哦，但是也是看到目前是看到第七集，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发展。然后里面有什么各种财阀啊、工会啊这个东西，哇，也是好韩哦，好，就是很韩的元素，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吧。那总来讲就是打发时间还可以啦，如果说近期没有说很喜欢的漫画的话，11点半我们会早点休息。谢谢素鱼想加入忠诚的卫星。哎呀，我要跟各位讲啊，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我没有在偷懒，但我是想说，如果说现在的助手可以分担我多一点工作的话，我就有时间做影片了。可是然后我也一直在盘算着说，哎，就等案件少一点之后，因为我现在的那个真的是我的时间就是被工作给占据了。我想要不要再减少原来的收入的前提之下再去拓展我的业务啊，问题是现在就是工作量一直都减不下来，就是我心里现在是很矛盾，我不知道我应该要祈祷工作不来吗？就这样很怪啊，我会希望工作一直来，可是我又希望我不要那么忙，然后这些工作偏偏它就是大部分都是要我自己做，这个不太可能分担出去，所以真的唉，好为难啊。就怎么会有我像我这样子的这自媒体工作者呢？就我想要自己闲一点，然后好去做一些不会赚钱的事，可是偏偏能够赚钱的事情就是占据了我大多数时间。那这样说起来我不是更像一个上班族吧，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可是一般人的心理是，你有钱赚的话怎么会不赚？而且啊，劳动不就是为劳动的时候当然希望自己有收获啊。 Hello， 好了，今天跟大家说晚安。